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汝年是也，若有持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福有佛。今我于此事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足以往，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犹不三界，无所挂碍，点燃智慧，众道之要，支持刚为，照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绝证生死泥环之道。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承接着上面弥勒菩萨临解这个前面佛的一大段开示，就是佛谈这个世间的众生由于深厚的贪嗔痴的这种烦恼导致的种种的这个贪与财色、嗔恨、杀戮、愚痴、邪见，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修道得道由于这些恶因导致的这种永劫的轮回呀，甚可哀悯呢。所以佛在这样的世间，就是要宣说念佛往生净土一法，让这个世间众生得到就近的解脱。那弥勒菩萨听到这一大段的开示之后，尤其佛很慈悲地说，你们念佛求生净土，不要落在人后，如果现在还有什么怀疑的话，可提出来问佛，当为所知。那乘这个弥勒菩萨常跪合掌向佛禀告，第一是谈佛所开示的甚深甚善，观心思之，佛所说的这些阎浮提众生的烦恼业因果报，那真是不虚。进一步谈到，在这个难得的人生遇到无量寿经法会，我们能得到就近解脱生死轮回，都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的修行当中千苦所致，这个对佛的恩德的体认以感恩戴德。尤其是在这个法会上感戴佛恩的，就是佛在这个法会上 宣说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极乐世界的庄严，令大家啊深信祈愿啊这个成就往生这桩大事。好，禀白了这些体会之后，那就接到这一段了。这是佛是又重重慧勉呢，要修行，要舍离娑婆。佛就告弥勒菩萨：“汝年是也，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一段的啊，临解之语啊，是。”是就是如是，称可佛心啊，正缺无误，这叫是也。尤其这个对于佛恩的提认，我们涅槃凡夫对这一点是很啊愚蒙的，也唯有这些大菩萨才能深知佛恩属赞。啊，经由这些大菩萨的这样的引领，我们对佛无量劫以来为度我等众生所付出的生命、所付出的鲜血，那种超于父母的啊那种慈爱，我们才有一点认知。有这么一层认知呢，我们才会对佛有慈敬之心。慈就是慈爱，敬就是崇敬。要么一般的人他对佛是没有概念的，甚至佛是不是存在他都要表示怀疑的。那佛即便存在，佛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他是他，我是我啊，他也产生不了这种如母一子的这么一种联想，这么一种感知啊。哎，当真正对佛有深一层的了解的时候，那佛对度我们众生，尤其我这一个人所付出的无量劫的这样的辛勤劳苦啊，这种恩德呀，他就会啊这个自然升起崇敬之心、报恩之心。所以当这种心升起来之后，这就是若有慈敬于佛者，实为大善。那真实的就在这个世间当中是一个大善行了，大善德了，他就会对佛德有一种希求好要之心。由于对佛的感恩，他去报答。怎么报答？佛并不要他的钱财，佛也不要他的虚名潜力，佛就是要让他成佛，就这么直接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佛恩的报答，就会如法供养，如所修行供养，就会忆佛念佛。这就是闻到了佛的相好光明啊，见到佛的相好光明，闻到佛的种种的恩德。就好像华严经常常讲，一颗善见要素，你只要见到这个善见要素，你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烦恼都会消除，种种的善德就会启发出来啊。进一步佛又说，天下久久乃福有福，就是在这个世间要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有一尊佛出现一世啊，如幽昙花呀。啊，那这个是站在世间众生的立场来说啊，乃福有福。在佛的啊境界当中，一念之中具足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现在等数劫啊，不存在这个久久的问题啊。那这个世间，世间是就是时间概念，间就是 空间的概念。我们在这个世间就被这个时空属制约，那就有时间的久暂的概念。那理解天下久久乃佛有佛，一般我们会谈贤劫千佛这个概念。上个劫叫心绪劫啊，这个我们谈七佛呀，七佛的前三尊佛属于上个劫数的最后三位，那这个贤劫我们属于贤劫啊，这个劫的概念是指一大劫，一大劫分为四个中劫，叫尘住坏空四个中劫。那一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那一大劫就等于有八十个小劫。那一般佛出心都会在住劫当中啊，这个空劫什么都没有啊，坏劫这个世界在败坏，那只有空劫之后慢慢这个世间在成就稳定下来住劫啊，那住劫当中有二十个小劫。那我们现在讲的这四尊佛属于这个第九小劫，一个小劫是有一个增减，增减就是比如说从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最低的十岁，再从十岁慢慢增，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一增一减一个骷髅一个循环，就是一小节。那现在我们是第九小节的减节，减节就是一百年减一岁啊，现在我们有一种错觉，很多人觉得好像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读，寿命一定是越来越短的啊。你就看现在的人烦恼这么重，淫欲心这么自然，发育时间这么早，他怎么可能长寿呢啊，也不符合道理啊。好，这个在第九小劫有四尊佛出现，四尊佛劫初的时候从八万四千岁下来，也减到六万岁的时候，有居留身佛出心，这是我们贤劫的第一尊佛。减到四万岁的时候，有俱那含摩尼佛出现，减到两万岁的时候有迦舍佛出现，人寿减到一百岁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啊。那看看这个天下久久，那第五尊佛就是弥勒佛了。弥勒佛是什么时候出来呢？就是这个再慢慢减，这个每一百岁减一岁，减到平均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就讲有一个小三灾出现。小三灾就是饥馑灾、觊觎灾和刀兵劫啊。那刀兵劫就是到了这个最底谷的平均十岁的时候啊，十岁是他的上限的寿命，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活个五六岁的、六七岁的啊。那减到这个时候，众生升起了极大的厌离心，那时候也有很多天人到这个世间来宣扬善法，所以这些刀兵劫的众生因为自相残杀，剩的人已经不多了，就剩了一万人了地球啊。以后这一万人都是逃到深山里的人，没有逃到深山去的人都全都自己杀光，所以这时候在 这个升级上品的愿力心呢，就相互约定持一条戒，不杀生戒。啊，原来是人和人不能相见的，见了就要杀他，因为我不杀他，他是杀我，我为了保存我的生命，我先杀他。他是这样的事件呢，由这个恶心所感，随手拔一根草都是锋利的匕首啊！啊，你说众生苦不苦？啊，所以这样呢，慢慢增，增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就是第九小节的顶峰，顶峰再又物极必反，就又到简洁。那就到第十节了，第十小节。到真到八万岁，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就由金轮王出世。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在平均人寿八万岁的时候降诞到这个阎佛地来作佛的。那这个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现世的时候，他也跟着过来了，所以在这法会他也参加了。而且在几部经典当中，佛就受记他是未来佛，而且就在那个这个弥勒成佛上升经上也说过十二年之后他要升到斗率地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就在释迦佛的住世的时候，这个弥勒菩萨就已经升到斗率内院。那斗率内院为什么会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呢？这个概念呢，这是指这个斗率天的天人寿命是四千岁啊。那四千岁他的一天，那就是你看四天王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五十年，道地天相当于我们人间的这个一百年啊，那夜魔天相当于人间的二百年，斗率天相当于人间的一天四百年啊。那你就以他人天寿四千岁的寿命，一天相当于人间的四百年来核算，成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在几部经典都会介绍弥勒菩萨降诞南阎佛提作佛的情况。那时候有转轮圣王叫然渠，那两个字不是很好认。这个转轮圣王呢，以十善业道治理天下，整个的南阎佛提地面非常宽广，地平如掌啊，海水自然退下，东南西北四大海水退下三千由旬，所以地面非常宽广，那个众生善业所感呢，树上自然就有衣服出来呀、啊，那这个地面的粮食都不需要耕种啊，自然有粳米啊，这个长出来啊。这个大小便也不要处理，你大小便自然地裂开，那个大便都也没有了啊，很干净。我有时候讲人间净土啊，人间净土不是我们这个这些众生所能成的，我们充满着这样的一个贪嗔痴啊，我们有几个人修十善业道？你以我们这样烦恼的心性、恶劣的行为，你有什么资格谈人间净土？只有说人间秽恶的这样的一个国土啊！好，那这个这样就是第五尊佛了。第五尊佛，那以后还有九百九十五尊佛次第出现。次第出现，最后一尊佛就是。楼智佛呀，楼智佛说是韦陀菩萨的啊，韦陀菩萨最后成佛就是贤劫的最后一尊佛。到这个住劫的二十小劫满的时候，就会有三大灾啊，三大灾也就意味着坏劫来了啊，火灾、水灾、风灾 那整个的心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个天下久久乃佛有佛，稀有难逢。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今我于此世作佛，这个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自称在这个世间作佛，这个因缘都是很奇特的。这是释迦牟尼佛悲心极重的产物，要么发愿都不敢发在百岁的这样五浊恶世深重的世间来作佛。这个时代众生非常刚强，烦恼非常重，不信因果，不信沙门，不信道业。因为五浊恶世是从人寿20000岁开始就进入五浊了，那是轻微的五浊了。到了你说20000岁进入五浊恶世，到了平均100岁的时候，你说这种深重的情况，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作为大悲分陀利呀，大悲菩萨，悲悯最苦难的众生呢，发了这样惊天动地的愿呢，要在五浊恶世人寿100岁的时候到这个世间来度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在这个《悲华经》宝藏佛宝藏如来法会上，所有的菩萨发愿，就是悲心很切的菩萨发愿，只敢发人寿1000岁的时候来这个世间。唯有这个宝海梵志，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竟能发到一个人寿100岁的时候来这个世间五浊世来作佛度众生。那这种愿一发，大地为之震动啊，所有的佛菩萨都称扬赞叹了，这不是一般能发得出来的愿吗？啊，这也是兑现他因地的大愿才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作佛的。那作佛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开示误入佛智之间的，所以就演说经法呀。众生之所以造恶，在这个五浊恶世最深重的地方还在造恶业，就是他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嘛，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知道诸法的空性，不知道净土的妙有，就要说这些经法，宣布道教，宣扬流布这个道教呢，道就是三乘之道的教法，由实开权。那由实开权，权乃是由目的是为了得到实教的利益。种种说法都要断除疑惑疑网，众生的怀疑就像网一样笼罩。没有佛出现世界，我们的见解都是颠倒的、错误的。所以就讲有62见呢，就是见惑呀。见惑里面就有一个疑，疑属于见惑里面的，就用这个疑来代表见惑，断一切众生的见惑。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我执，边见，最后是邪见，要断除。把爱欲之本，这个爱欲就属于私惑，贪嗔痴。由于这个爱欲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就称为本。要让众生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轮回就是由见思惑所导致的，所以要把这个苦果给它断除，就得要断众恶之源。度众恶之源，度就是度筛，众恶之源是什么呢？就是见思惑。所以 大小乘的佛法的修行都是首先对治见识惑的。那如果就针对见识惑来断，断见识惑出三界分段生死，这是属于声闻教的利益。哎，首先断众生三界的这个分段生死，就像《法华经》说，为什么由时开前宣说声闻和缘觉法，用羊车、鹿车来引诱他先出来，先从那个火宅里面先出来，出来之后再给他大拜牛车，给他大乘的法上的利益，啊，所以就不仅仅停留在啊二乘的这种羊车、鹿车的利益，啊，这样显示大乘的利益就是心量广大，叫游步三界。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度这个每一界的众生，都是示现种种的身份，种种善巧方便，啊，这些游戏神通，啊，这个由根本智开后得智，哎，这个一切自在，就像游步，啊，从大乘经典我们也知道，释迦牟尼佛不仅是在我们这个三界游步，乃至在百亿个一世天下，就是百亿三界游步教化众生。所以佛有大智慧、大神通、大慈悲，悉缘一切苦难众生，有众生啊需要救度，佛都会应机前往，啊，这种种度化众生的事无有挂碍，这就说明佛的度众生的威德不可思议，没有什么能障碍佛的度众生的威神力量。度众生就是要点览智慧，点就是经典，览就是啊，这个览集，啊，经典所全息的是般若的智慧，要开发一切众生自信的智慧。所以我们说要开智慧，读诵经典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一辈子要用经典来熏习，因为经典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是从佛的实相般若流现出来的，那透过文字般若我们升起观照般若，啊，最后我们也显发这种实相般若，啊，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出生一切诸佛之母啊，啊，由能照的般若智慧来属照众道之要，众道之要就诸多的啊道法的纲要，啊，这里如果跟般若相关的话，那般若属于大乘经典的这种啊法系了，所以这里这个众道之要就是指大乘佛法的经要、心要和法要，支持纲维，支持支就有点手持，持就是保持，啊，纲维，纲维就是指大乘法的纲要，这样就照然分明，照然就是你支持了这样的大乘法的纲要，就有这个邪正是非鉴别的能力，啊，这个标准你拿到了，法印你具有了，所以一切啊邪正是非的法在你面前就照然明白。啊，现在为什么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没有判断力，就是由于我们内心的那个定盘心呢，那种标准没有获得。如果我们获得了这种大乘法的纲维，那一切用这个准绳去判断都不会有错，照然分明，一切法就明明白白，可以开显一切法的真相，啊，它的体相用，用这样的 智慧来开示五趣，这就是教化一切众生了，五趣五道的众生，他的因行果报。那一切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这种本能，就告诉他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得到这个三善道的乐，你应该修什么善，你要规避三恶道的苦，应该要禁止什么啊？用这些佛法来度未度者，就度脱那些还没有在生死苦海度出来的，还在生死苦海挣扎沉沦的众生。那用这样的佛法来绝证生死泥环之道，绝就是绝生死之流啊，就是让众生理解这个生死急流有什么因素导致的，对这个生死流你怎么去给它逆流出敌，那出敌来正面的显示泥环之道，泥环之道就是让他得到大乘的涅槃，入到大乘涅槃，成了我净的那种生命的本地风光上去。好，请看下面。米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恨，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从汝得道，至于泥环，不可称数。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世众，永劫以来，辗转古道，犹未勤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知，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勿助而喜。好，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阐明以弥勒菩萨作为当机众的这些修行人，他从出发心以来修行的时间的久远，这种久远也就是说他是走了一条通途的菩萨道的道路，来对比在无量寿经法会上你听到的另外一条道路是有不同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提示弥勒，汝应当知道，点示他，汝从无数劫以来修菩萨恨。那这个弥勒菩萨这种菩萨道可不是从今世开始了，无量劫以来他就发了菩提心了，而且有一部经是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佛告阿难，弥勒发菩提心比我要早42劫，弥勒菩萨发菩提心都比释迦牟尼佛早啊！我于其后乃发道义啊，那只是以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当中以大精进之力不断的超越，就比这个弥勒菩萨早成佛。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还比他更早成佛呢？这里谈到一个原因， 说弥勒菩萨他是喜欢修安乐行，啊，不大愿意修苦恨，啊，但释迦牟尼佛因地当中他是非常精进的修苦恨，啊，比如做国王的时候，谁要眼睛就把眼睛拿出来给别人，谁要头髓就把这个骨髓啊骨头扎碎给骨髓给别人，哎，是这样来修行的，修得很猛，啊，那说弥勒菩萨本求道时不辞，啊，鼻头目手足生命，啊，这个乃至妻子国土布施于人，但以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至无上正正之道。有一事，这是大智度论里面介绍的，在弗沙佛的座下，这个弥勒跟释迦就是师兄弟了，可能在弗沙佛之前也有多生多劫的修行过的，就在这一世他们是师兄弟。师兄弟呢，这个弗沙佛就想在两个大弟子当中加持一个人，啊，这个快速成佛。那这两个候选人选谁呢？那弗沙佛就观察这个弥勒，这个自己修行功夫好，心比较清净，但是他带的这些弟子功夫不怎么地。这个释迦那时候他是做一个仙人的身份，还不是啊，他自己的修行功夫清净程度不如弥勒，但是他带的那一群弟子，哎，水平很高，那就说明他比较关心弟子的修行的成长，啊，神己为他嘛，啊，那你看弗沙佛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因为佛的心是让更多的人成佛嘛，啊，那这个释迦虽然他自己心里功夫不是太高，但是他的弟子功夫很好，所以加持一个人，比加持更多的人要方便一点，哎，所以就选择加持释迦佛，啊，暂时把这个弥勒，虽然你功夫好一点，你的。要放在第二位。那这个弗沙佛是怎么来加持他？就是在山洞里面入火光三昧，正好这个这个仙人路过，啊，一看佛的那种自身的光明，那种非常庄严，就单腿呀，翘着一只腿观察佛像，观察的七日七夜。那观佛呀，啊，观佛七日七夜，就说这个偈子，我们常常在这个普佛天上天下无如佛，这个偈子说的四句，就以这样的就比弥勒菩萨超越九劫做佛。好，这两个人的过程。啊，实际上都相互了解，尤其释迦佛对弥勒的无量劫以来的因行知道。那我们从华严经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参的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呢就有一个楼阁，那个楼阁是毗卢扎那庄严藏大楼阁啊。那这个善财童子一看这个楼阁，就知道这个楼阁不是一般人住的，啊，这是证得无相无住啊无着的啊大菩萨所住的，是成就一切菩萨行所住的，啊，做了很多赞叹。但是楼阁怎么进去呢？他也找不到门进去，啊，这时候弥勒菩萨从远处过来，带了有很多的。天龙八部跟着过来，哎，那弥勒菩萨首先赞叹这个善财童子，跟他的眷属赞叹善财童子的功德，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华严经当中对菩提心处处赞叹， 那弥勒菩萨这一段的那种对菩提心的赞叹是最完整最详细，230多个句子，一看都是眼花缭乱，看华严经都有个很难把握，境界太大了，但一看那发菩提心功德，就是只能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那就至少让我们神往，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好，这样是这个怎么进去，这个善财童子就在禀佛，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这是他常说的几句话嘛，啊，对善知识，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未知菩萨云何修菩萨行，啊，云何啊成就菩萨道等等这些，啊，那这个弥勒菩萨说，你想知道怎么修菩萨行成就菩萨道，你就观看我的大楼阁就可以，那就弹指啊，这个门就开了，这门一开，这个善财童子一进去门就关了，那里面展开的是整个法界呀，啊，整个的庄严都是阿僧祇的宝网，阿僧祇的南巡，阿僧祇的楼阁，阿僧祇的七宝，哦，那都是美不胜收，美不胜收。其中在诸多楼阁当中，有个主楼阁，这个主楼阁又有多少珍宝合成，多少幡，多少盖，多少也很多描述。好，那这个就在这个主楼阁的这个七宝的这个墙壁上，就能像一面一面镜子一样的宝镜呢，就映现弥勒菩萨因地无量劫以来的情形。他什么时候出发菩提心，出发菩提心又遇到了多少佛，佛又跟他说的什么法，而且那遇到的佛当下也跟善财童子能够相互的可以对话的，善财童子问那个佛也可以跟他回答的，这是神妙到这个程度啊！哎，那同时印现善财童子未来他在斗善内院，然后什么时候降诞，啊，龙华山会几会来度众生，以及他不仅是在这个世界来八相成道，乃至在百亿个这个世界同时示现八相成道，啊，对于这个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人道、天道种种的度化，种种的讲经说法，以及他的化身，做种种的化身，到地狱、到畜生道、到恶鬼道，啊，那也是，啊，所以这个解脱就是在一念间可以制度三世，就是弥勒菩萨过去无数劫，现在等量多少劫，以及未来无数劫的所有的情形，都在墙壁的宝镜上一一呈现出来。就在那么一个短的时间当中，实际上经过无量劫。那你说，这就不需要去讲了，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你去看怎么修菩萨行，怎么成就菩萨道。所以就印证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讲，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以来修菩萨行，尤其是入慈心三昧，啊，欲度众生，这个时间之久远，也可以用不可说不可说的劫数来表述。这样长的时间，经你度化的众生，啊，从初发心以及得泥环，啊，得泥环当然也有啊，藏通别圆释教的泥环了。你从这个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受记，他未来下生南阎浮提成佛龙华三会的 度化众生来看，还都是三会度的都是得阿罗汉，初会度了96亿众生成阿罗汉，二会度了94亿众生成阿罗汉，三会度了92亿众生成阿罗汉，所以呢，好像还不是太究竟喽，还没有让他得大乘的一环呢，但虽然这样，他这个不可称数。不可称数就是他不仅是在这个世界是示现龙华三会，在无量的世界示现这个度众生的这样的盛况。那这一点，这是要大乘法的心量才会去谈到这一点的。一般小乘佛教的国家，他不一定会认可这一点。而大乘佛法之道，比如释迦牟尼佛不仅是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示现八相成道，乃是在同时态在无量的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在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佛号的名称，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善巧方便，不同的寿命，这个华严经都说得很清楚。但小乘教的国家的这些佛弟子，他不一定认可，并且佛进一步告诉弥勒，就是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世众，这谈你在无量劫过程当中，你以及十方一切众生呢，这众生都是信佛的众生，世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他已经信佛修行的、修行佛法的众生，不是你一想修行你就可以得解脱的哦。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的业识的恶业种子太多了，它都是牵引我们这个轮回不止的这种力量。所以不是说你能够一修行就能断得了的。所以永劫以来辗转五道，还是在五道，就是六道轮回里面辗转不休啊，出不去呀。你断一个见惑如断世事里的激流水，进而还有三界的私惑。你要把这个见识惑全都断尽才出离五道，就是阿罗汉的水平，那都是不容易的。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那个藏教的佛国就是阿罗汉的水平，在声闻教里面阿罗汉就可以称为佛那只是佛法我们讲有藏通别圆四教，你藏教的佛那只是断见识惑那通教别教你别教的佛也只是破无明的十二品，只有到了圆教的佛才是真正的大乘的佛果，大乘涅槃。所以你这个连这个分段生死都出不去，这个时间是永劫以来，那你这个分段生死不能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忧畏情苦啊，那种忧患啊，那种畏惧啊，那种在这里轮回的艰辛啊，痛苦啊，痛苦多啊。你就说得人道还算是五道当中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得人道又怎么样呢？你想想我们在这个世间一辈子酸甜苦辣，你的记忆有多少让你开心的呢？可能多少都是让你皱眉头或者心酸或者心痛的，叫不堪回首啊。你就体会这个忧畏情苦啊。更何况如果你下了三恶道，那多少劫出不来的那种痛苦，那是不可拒言呐， 用语言都没办法表述出来啊。这就说这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相信佛法、修行佛法是这么一种情况。这种通途的修行很难处理，甚至你就是遇到了很多佛，也不一定很快就能成佛。这佛讲那个观弥勒菩萨上身斗率天经，就是你弥勒菩萨到了斗率对院，那这个世间的众生有很多也想到斗率对院去。现在不是有一个弥勒净土吗？好，那对这一类众生，佛也是不能说不行呢、啊。你愿意求斗率对院也好啊，那求斗率对院呢，你得要行六世法。要修十善业道啊，这个你可以升到斗率天上啊，去见弥勒菩萨。见了弥勒菩萨，你再随弥勒下阎浮提，就是等56亿7000万年之后，再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到这里龙华山会啊，跟着来闻法啊。闻法之后，因为在那个法会上，也就是得阿罗汉的果位嘛，在龙华山会也就是阿罗汉的果位。你只要看那经典，我们仔细看了，不是说龙华山会它就可以有更高的果位的。所以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为什么要把这个净土法门要嘱托给弥勒菩萨，实际上这个在未来的龙华法会上，弥勒菩萨一定要讲念佛法门，就不是得阿罗汉果的问题，要让他到极乐世界得阿毗跋致，要让他得一生补处，要让他快速成佛，这才叫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如果只是说以通途的眼光来看啊，你就是随着弥勒菩萨来，你到弥勒内院本身就不容易啊，到了内院也不能解决问题，再又跟着弥勒菩萨再到南阎浮提来龙华山会啊，龙华山会呢你就是在闻法上你很甚妙了。哎，它其结果是在未来是直欲衔接一些诸佛，哎，你继续修行嘛，啊，生生世世修行嘛，哎，你在衔接千佛你都能遇到，而衔接千佛遇到呢还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啊，于是新宿劫，新宿劫就是未来的那个劫，也有1000尊佛示现，而你在新宿劫又去遇到这个诸佛世尊啊，在这些诸佛世尊当中去受成佛之际，你看这个时间就更长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说，乃至今世啊，你虽能这个教化这些众生啊，得了什么这个一些小的利益，也知道了多佛，但是到了今世，你的生死还没了，生死不绝啊。那生死不绝当然包括真实具有具足见识获的，他分段生死没有错。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些菩萨，他是断了见识惑，他这个变异生死没有断，或者还有一些这个称愿而来的，或者留任度生的啊，那这些生死不绝，看看各个身份的这些余慧大众，他的表现形态不一样。总之它都是有个特点，是靠自力通途菩萨道的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生死不绝。好，这样就在这个法会上与佛相指，就是与这个佛，就是自称，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会上跟释迦牟尼佛相指在一起。这里就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在这个法会上就不是谈通途自力修行，而是来谈 大乘圆顿佛法。与佛相知，听受经法，那佛应众生的根基说法，但佛的本怀就是要说摩诃严法，大乘的佛法。所以大乘佛法当中自己圆顿的就是净土法门。所以只要众生的性根成熟，就得要赶紧宣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极乐净土的庄严，四十八大愿的威神力量。所以闻无量寿佛呀，得闻，闻就是里面包括信呢、啊、你这时候经过永劫以来还在生死不绝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过程当中，你今生遇到了一个靠凭佛力横超三界的法门，横超三界到极乐世界，又以佛的加持故，一去就是阿鼻拔智，很快就是一生补处，很快就能成佛。这个转化那是百千万劫难以遭遇的那一时，就叫快哉。快哉就是非常庆幸，非常荣幸，非常侥幸，久远以来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原来在阿弥陀佛这里是可以就近解决的，快速解决的，直接解决的，这叫快哉甚善。在释迦牟尼佛眼里，他说了种种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恒河沙的法门，乃至他还没有说出来的无量的法门，在这些所有的法当中，对于这种念阿弥陀佛的法，释迦牟尼佛给一个价值判断，这是快哉甚善的一个法门。那前面弥勒菩萨已经禀佛，在这个法会上我们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和净土的庄严啊，升起了愿往生之心，与会的大众弥不欢喜，就与会大众都知道自己能够往生，往生都能成佛啊，哎，这种欢喜是由弥勒菩萨代表与会大众所禀博出来的。所以呼应前面的那种啊弥不欢喜，释迦牟尼佛说勿助如喜，我在这里来加持护佑真上你们这些欢喜。当你们得到念佛往生净土的欢喜的当下，我也跟你们一样欢喜，勿助而喜。好，请看下面经文。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路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端身正行，衣着众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好，先看这个。 这一段是佛正面的这个因众的教诲。这教诲汝今，这是以弥勒菩萨为当机者所代表的是与会的一切大众，乃至未来世的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一切众生，都可以在汝这样的一个表述当中包含。今日亦可，就是从哪下手呢？从厌离娑婆下手。汝今亦可，就是要了一遍行哦，闻到这法门不能仅仅闻，要闻思修啊，要在心地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那转变要建立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态啊。那厌离娑婆从我们自身的生存境况的关照开始啊，亦可自厌，自己厌舍生死老病，这是佛讲苦地当中的八苦啊。生老病死，用这个生老病死四苦来含摄其他的四种苦，所谓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八苦交接呢，我们有烦恼来到这个世间，就必然会招致这样的八苦交接啊。这种八苦给我们生命导致了剧烈的痛苦，感召我们的这种五浊当中有一个众生浊呀，我们漏裂的身心、污秽的身心，就用恶露不尽来表达。所以厌离娑婆首先从厌离自己的身心开始，要常常观我们这个身体脓血屎尿啊，一切恶露不尽臭秽。那这个不净观是对治淫欲心的，确实我们最重的烦恼就是淫欲，所以要常常做七种不净观。一则观我们这个淫欲的身体是从贪爱的烦恼生起来的，就是种子不净，爱不重不生娑婆呀。我们的无名缘行行缘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在无名的驱动之下，是由于贪恋男女的欲望投身在这个欲界的，所以这个种子就不清净。然后那你投身是投一个缘分，是跟父母交会之吃食的吃白和合，哎，你就投胎了，投胎就受身不净啊，然后坐胎在母胎里面啊，劝说在那里，上面是一些胃肠啊，下面就是那些大便小便啊，俗肠，住处不净，胎域呀，住处不净。然后你在母胎当中为食母血来滋养六根，滋长六根，这就是食啖不净啊。这个食欲满足啊，头就被烈风吹到面向产门啊，就脓血俱出，臭秽囊藉，出生不净。进一步，这个身体就是一层薄皮覆盖，里面都是极不干净的。 成为36种不净之物、啊、而且是有8万种尸虫啊，我们身体有很多虫在那里，所以我们胃里面也有虫，到眼睛啊，到鼻子、大脑啊，很多地方都有虫的。这个虫佛都描述得很细微，这个虫有时候还有2个口，还在那里这个一伸一缩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饥饿？饥饿不是我们饿，是虫在这里要它饿了，它要吃，它要吃，它就在那里这个伸头踢脚的，你不吃它就觉得胃很痛啊，胃很痛你就得要吃点东西了。这些虫吃了就很欢喜，一欢喜呢它是醉醉的，它要睡，虫要睡我们也跟着都也想睡，我们并不主动，就像木偶。然后这叫举体不净，我们从头到脚都不干净啊，乃至最后你死后啊，这个身体腐烂呐、啊，这个骨肉纵横呐、啊，这个腐狼狗来食蛋呐、啊，究竟不净。常常要观这个，先观自己是这样的不净，自己这样，他人也是一样。男人的身体这个样子，女人身体更不干净，啊，所以你对于所爱的境界要深深厌离。你这个男女的欲望只有通过不净观，你有极深的厌离，你这个欲念呢才会淡薄下来。所以不净观虽然是声闻法里面谈的，但是对于末法的众生非常重要。就像海中的尸体，你借着这个尸体你也能够得度。原先佛玄寂有7种末法的法灭之相，其中第4条就是谈末世弟子不乐修不净观，就是到了末法的时候佛弟子都不好要修不净观，都把什么都是想得很美好，你把男女这些东西想得很清净很庄严很美丽，都会引发淫欲的心。你一定要把它彻底看清楚，它的污秽之相。所以要知道身以佛法精义的人才会来修不净观啊，般若是经典都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那你在般若经当中它都详细来谈这个九想观呐、尸体的情况啊，白骨观呐、并且说这是菩萨大乘相。所以对于恶路不净要常常的思维观修，要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一切男女的身体没有一点可乐之处，破这个极重的淫欲的烦恼。这个当年佛住世的时候，那个摩登伽女啊就是很爱阿难呐、阿难尊者要是阿难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就想让阿难呢给他还俗，跟他做夫妻。这个摩登伽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搞了一个咒语，这是楞严经的法起了啊，法起之序里面。那有一次摩登伽女又跟着阿难正好在佛的旁边，这个佛就问摩登伽女，你爱阿难什么呀？摩登伽女也是这个女人的爱情是很叫痴爱呀、她也很坦率，我很爱阿难呐、我什么都爱呀，我爱阿难的眼，爱阿难的鼻子，爱阿难的口，爱阿难的耳，爱阿难的刑部，一切都爱。那佛就告诉他，阿难眼中但有泪呀， 鼻中但有涕呀，鼻涕呀，口中但有唾沫呀，耳中但有沟秽呀，身体里面都是屎尿啊，臭臭不净呢、啊。你爱的都是这些东西啊。如果你跟他做夫妻，就有恶露啊，啊，恶露当中就会生儿子啊，啊，哎，有了儿女就会有死亡啊，有了死亡就会有哭泣呀、啊。你说在这个身中还有什么利益呢？这个摩顿伽女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呢、啊，她在《楞严经》上被楞严咒一念，她的淫欲烦恼就顿能熄掉了，熄掉了就被文殊菩萨提讲阿难和摩顿伽女了，这个听佛一说法，这个摩顿伽女就证到了三果啊，这个很奇特啊。那个阿难尊者那时候还是一个初果圣人呢。所以这个不净观一定要把它，尤其现在我们众生这个烦恼太重了啊，要把它看清楚啊。这个不净观观相成就，我们淫欲的火才会慢慢的熄灭。好，这个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就要深刻的决断了解这个欲望的痛苦过失，由此要端身正行。端身就是身业，要持戒啊，正行你的口业意业都要正心诚意，就是要清净身口意三业，用这个来一着众善，就是三业当中都要去修诸多的善行啊，修得越多越好，择善而固之，这样修己洁净。一切佛弟子是为己之学，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要使自己心地当中越来越洁净，不能再被污秽的念头所控制，这样洗涤遣除心垢。心垢就是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在待人接物方面，要言行忠信，言就是指口业，行是指身业，忠直诚信，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言行忠信问题。现在这个忠信两个字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个忠主要是针对上下级，在传统社会针对这个君臣关系而言，这个信主要针对朋友，在五伦关系当中是针对朋友关系而言。这个但这里面的这个道德的内涵是很深广的，比如这个忠，忠是上面一个重，下面一个心，从心，所以你的忠是从内心真实真诚心里面出来的，不是外貌上装出来的。所以一个为臣之人要忠他的忠君忠上级，你要真心为上级好。所以古人说，比如一个臣对君的关系，你从命立君曰顺，就是君给你的指令你服从，而且服从的这个命令对这个君主啊、君是有帮助的，立君，这就是你比较顺。从命 病菌曰愚。你菌有个指令，但是这个指令是不正确的，这个指令执行下去呢，你会损害这个菌在社会民众当中的威信的。这时候你就要去劝诫，如果你不劝诫，这叫愚，愚谄媚，不敢得罪。你命病菌曰乱，你上面指令你不听，你而且你逆命呢，对这个君主极不好，那就是你在犯上作乱了，这叫乱。那什么叫忠呢？逆命立君曰忠，就是上面的这个指令你不接受，你劝谏，你能够对君主有极大的帮助，这才叫忠。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把魏征跟唐太宗之间君臣关系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说？唐太宗是一个贤君呢，但是贤君他也不是圣人，他也可能发号施令，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那魏征就可以犯言直谏的，犯言直谏呢，有时候都让唐太宗都有点下不了台，不给情面。但唐太宗毕竟也是一个气量大的，就是允许魏征犯言直谏，所以才会导致贞观之治啊。有时候这个魏征就是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谏了，他都不讲情面了，说有个小事，有时魏征去找唐太宗，唐太宗就在玩一种鸟啊，叫鹞鸟，可能是少数民族进贡上来的，他就放在胳膊上，让他站在那里就在玩。一看到魏征过来了，他有点畏惧魏征嘛，赶紧不能看到，要么又说自己玩物丧志了是吧？他就藏起来，藏在怀里，藏在怀里。这个魏征也就眼睛很利，就知道了。知道了，故意这次汇报的时间比较长，搞得这个鸟就在怀里久了就闷死了。那唐太宗一个这么喜爱的鸟，所以想一想他都很气愤，做皇帝的我有点怕他了，这个家伙我把他撤了是吧。那唐太宗都有个皇后是都很贤惠的，赶紧这皇后穿上很正规的衣服来向唐太宗来祝贺，祝贺唐太宗你呢还有这么一个忠臣呢，一下子又让唐太宗的气消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忠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呢。忠和孝是连体的，所以求忠存于孝之门。现在近百年来这两个伦理规范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摧毁，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贪官污吏呀？这些人都是不忠啊，卷着钱跑到海外去呀，那完全就不忠了，不忠他的上级，不忠于这个国家。那这个忠的具体表现，比如国家的灾难来了，他都要站在第一线承担，就像唐代的郭子仪这样的啊，这个要对于上级这样以道事君劝谏，对于国家君主的事情要奔走先后，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啊，等等，这些都是忠的表现啊。那这个信就诚信，就是无欺呀，不能欺骗人呐。 无欺你就要至诚了、啊、真诚心才能无欺呀、啊。你看这个信，人言为信，一个人字旁一个言，这是对人格的最大的这种尊重。只要是人说出的语言，他就是值得相信的。如果你说的话不算数，欺骗人，就等于你自己取消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以古人造字是这样的音重啊，一诺千金呢、啊，啊，你一种承诺千金难买啊，啊，当然有民国年间有个军阀，他也喜欢没什么文化，喜欢装着他有文化的样子。他有一次签了合同，签了合同，正准备签的时候，他跟别人握手，你放心。我是一诺千丈，不能跟你见。人家说等等等等，我一签你就一诺千丈，以后我找谁去啊？所以这个信，而且广义的还不仅是这个兑现他的诺言，而且你对于他人谋事，你是不是尽心尽力？你这个借了人家的财物，是不是一定要还？你富人财物不还，这就非信也啊！啊，这段时间常常会有人来问一个问题：哎呀，这个我借了他多少多少钱，结果竟然他资金链断了，他跑了。这一跑呢，搞得他自己怎么办呢？又找不到他，他自己也下不了台。现在民间有很多资金链拖的，他就一跑了事，欠了人家债不还啊，这就无信啊。你当面赞叹一个人背后又说诽谤的话，这也无信。知道对方有过失你不去规劝，这也是无信。那这个现在社会无信的情况太多了。这个我在见大伯过程当中碰到这个事情呢，这是不胜枚举。就觉得中国太缺少诚信了，中国的这个忠信两个字真的是有巨大的这个缺失，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那种危机，本土文化被边缘化的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啊。古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古人你看西方人说，就是清朝时候跟中国人做生意是不需要合同的，只要中国人说出的话你就直接相信就可以了。原来中国商人是这么一个信誉度的啊。那这方面的公案很多啊，信不爽千里之约，啊，跟一个朋友约好了，啊，这个什么时候我会回来，而且地方相距千里，那个朋友就在当天会设好，宴席等他来。那其他人说他都千里之遥，怎么会来呢？哎，他说他一定会来，果然那个朋友就来了。这个。这是不爽千里之约，还有不爽前世之约，就是汉代的安世高，他为什么要到鄱阳湖啊拱亭来渡那个神呢？那个神就是他前世的同参道友，是一个比丘。由于这个嗔恨心重，就堕为神，就大蟒蛇蟒神，那来度他，这叫不爽前世之约啊。还有不爽前世之约，还有一个公案这个唐代有一个袁官跟李元之间，袁官呢他是知道前生后世的 修行定力还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准备到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去拜山，一个坚持要走水路，一个坚持要走陆路，那李元呢就坚持走水路，就在水路这个有一个港口看到一个怀孕的妇女，这个员官就掉泪了，这个怀孕的已经怀三年了，她就是等我，如果不见的话可能我还能侥幸，现在已经碰上了就没办法啊，就作画，说跟他约好12年之后，中秋夜在钱塘天竺寺外相见。有这么一个约定。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李元就去到那个地方等，还果然看到一个牧童，乘着牛，乘牛扣脚来了。这就是前世的缘关。李渊赶紧就去屈拜，关公见佛，还叫他关公。这个缘关还说他是李公真信士，你还真是信士啊，就是还能够见约了，但是说我们还是这个你在红尘里面待得太久了，也没什么可谈的了，也不跟他谈，就见了一面就走，这就所谓三生石啊。这牧童一边就唱着一首竹枝词三生石上旧惊魂啊，赏月迎风不要论啊，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虽易信长存。你看，所以这个缘观比丘也是知道前生后世啊，这个功夫也不是常人所能济及的。遗憾的是他不懂净土法门的，不过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是很有把握的，哪能由于不相信净土法门或者没有机缘闻信净土法门，所以还滞留在六道里面。好，这些所以言行中信，表里相应，就表里如一，尤其不能做伪君子，不能作秀，不能做花架子，要诚实，表里如一，这非常重要啊。现在可能觉得老实人被人嘲笑，实际上一个人就应该做老实人，表里如一就是老实，一是一，二是二，那这样你人人制度，人人制度就这里谈制度，就以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标准来谈，你能够信愿求生极乐世界，能够度脱分段生死，你就要辗转的整济于他人，这自信教人信了，做阿弥陀佛的使者，这样就精明求愿啊，这个精明是落实在信上，相信建立信根信力啊，那有这个精明之信深信，你就会有恳切的求往生的愿，具足这个深信求愿，你就会积累善本，善本广义的说就三倍九品的善行，包括净业三福十大愿望。那这个核心来说，这个善本就是六字洪名万德洪名呢，这个具足六度万恨的一切功德，具足阿弥陀佛果地上的一切功德，是一切世间出世间善行的核心根本，要积累，积累就是要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多多益善。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